没有打开的，当然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安全，因为这也是应该是第一次，许多的小的街道都没有完全不铲雪，让人没有办法出去，免得人受伤吧，这是很奇怪。以前如果小的街道不铲，早就被骂得不得了。今年市长做出这个决定，也有好也有坏，可是让许多弟兄姐妹，如果是需要开车的，甚至有些行动不方便、年长的，更是不容易出门啊，为了他们的安全，所以教会大门啊，上主日没有开。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呢？有形的教会没有办法永存的。有形的教会，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在温州哪里有拆教会的十字架，引起很大的反弹，甚至听说也有牧者夫妇都消失了，就是可能被抓起来了，因为反对政府的拆这个十字架。其实上个主日，当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或许心里如释重负，哎呀，今天不用去了，好轻松啊，主日早晨，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尽所能的啊，除非有什么特别情况，我们总是聚在这里，弟兄姐妹一起来这边敬拜主，一直来聆听神的话。可是上个主日，哎呀，突然在家，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不是属灵到就是说在家里痛哭流涕了，我没办法来了啊，那是骗人的。可是我心里突然有感受，就是说这样子教会我们无法在这边聚会，是不是代表聚会就要停止呢？不一定的，我们众人都有家，我们为什么不在家里，个人在家里主日我们聚集在一起，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呢？我们没有办法聚在这边，上百人坐在这边，我们难道我们没有办法一家一家的在主日早晨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吗？所以我那时候当我告诉佩珍说你在搞什么，她正高兴的好像准备要忙她的事，我说我们也来聚集。我开头讲她不大高兴，可是我告诉她说，我说如果教会有一天教会大门关了，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用聚会了？我们聚会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种形式，我们星期天我们要做礼拜，做完以后回家过我们的日子，这样子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吗？当然我没讲这么多了，我只是说所有教会关门了，我们是不是就不聚会了？他听了一听 OK， 所以就我佩珍还有我的外甥，我们三个人就聚会，当然聚会的也不是很好，就有点不习惯啊。可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如果你是一个人在纽约呢，你其实可以和四围的弟兄姐妹两三位，主耶稣的应许两三位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是不是主日就代表说教会的大门一关了，我们大家就牧人就没羊了？不是的，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在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来在家里一家一家的，或者说弟兄姐妹临近的方便的可以在一起聚会的啊。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时候讲，我今天很多经文，所以有些经文可能弟兄姐妹如果翻可能来不及啊，所以可能需要看上面，那这个就不用了。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主日来这边来认识神的，不仅仅要我们主日来这边来认识神的道。耶利米书说了，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神的心意是什么？这边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从最小的到至大的，神不要你到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才能够认识主，才能够献祭。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其实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神是要住，不是要居住在正主教会里面，神是要居住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他的心里是神的殿，这是神真正的心意啊。所以今年的教会的主题讲到爱主更深。我这两天前几天我也想到说，其实我想到有一件事， 我就在想说，我们常常说我们爱慕神的话，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我是也可以形容我自己，人到底爱不爱慕圣经，喜不喜爱读圣经。我其实在想，可能大概没有什么人，没有很多人喜欢读圣经，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爱读圣经，是我们爱读我们爱读的圣经。听明白吗？我们爱读圣经，是我们爱读我们爱读的圣经。我们不爱读我们不爱读的圣经。所以圣经有一大片对我们来说是个黑暗地带，就是一个读不懂的地带。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个年轻人突然问我，他说王叔叔，他说我刚刚读完圣经，读完一遍，现在开始读创世纪。他说我读这个新约哦，就为什么就不像别人，很多人在新约里面觉得旧约枯燥，对不对？读到新约读到很多东西。他说为什么我读不出来呢？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的，你才是读第一遍。他才来参加这个团契两三年，信主也不是很深。可是我心里今天早上我就在想，我们很多人读经真的是读到好像说，哎呀，讲员在台上把圣经讲得活龙活现的，我怎么和我平常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一读起来就眼皮沉重，怎么不是两回事呢？他读的圣经和我的圣经有什么不同呢？我这个人真的那么那个吗？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圣经你需要有足够的分量的时候，这个东西才会出来，那个爱慕神话语的心才会出来，一个坚定的读神的话语心才会出来。我记得在旧约，以利亚他有一次他告诉亚哈王，他说若我不向耶和华神祈祷，国中必不下雨。结果有多久没下雨？三年没下雨。就亚哈到处找以利亚，就过了三年以后，神认为时候到了，他就差遣，他就打发你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王。就见了亚哈王以后呢，他就意思就是让他知道，亚哈王说你看啊，你这个让我的百姓遭受灾难的人来了。就以利亚说不是，是你的恶行啊导致百姓得到这个灾害。所以不是以利亚来咒诅百姓，而是神的心意要借着苦难让百姓转回。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他说你回去吧，要下雨了。结果他到一个山上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头放到两个膝盖中，他向神祷告要求雨。他祷告一次神就不下雨了，他现在要祷告求雨，他一共祷告了几次？七次。最后仆人基哈西说，哎呀，有一个像手掌大的云升起来了，他说你赶快跑，就那个雨下突然就是来势汹汹。所以到第六次他差遣他的仆人基哈西去看，说你有没有看见什么的时候，第六次基哈西都说什么也没看到。可是当第七次神的时候到了，那个雨下来了。读圣经也是这样子，你可能第一遍你不懂，你读第二遍还是模模糊糊，你读第三遍还是哎呀有一点了，可是还是一大片对你来说是黑暗地带，是沙漠。可是时候到了，这本圣经开启了，神的话向你打开了，你的人生就改变了，这本圣经对你来说有个新的意义了。当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医治乃曼，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叙利亚的乃曼什么都有，只是长了大麻风。结果他来见以利沙，就以利沙吩咐仆人说，叫他到约旦河去把自己浸在水中七次。中国说去洗澡，中文说洗澡，可是他原文意思就是到水底下上来七次。所以以利沙的这个事情，他本来乃曼气愤愤的要走的，最后他的仆人劝了他，神人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都去做，何况去进到水中而得洁净，你怎么不去呢？这个人不得了，他就遵命去了，一个元帅带着会众浩浩荡荡就到约旦河去。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起来的时候，身体有没有好？大麻风有没有洁净？一点都没有，一模一样。第五次呢，第六次下去起来了以后呢，大麻风完全没有洁净，在他身上好像一模一样。这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心态是什么，可是他如果说算了，我被骗了，我这就是做傻瓜，在我所有仆人我的军队我的部下面前我就丢脸丢大回去了，回大马色了，他的大麻风会不会洁净？ 他最后说我再去一次，就第七次一上来的时候，全身的大麻风洁净，他的皮肤像婴孩一样。所以读圣经也是这样子，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你读下去，神就是能够借圣经对你说话，让你感受到圣经的大能。虽然我到今天读圣经，我还是有枯燥的地方，我还是有读过去的时候不知道在读什么地方，是不是就代表我应该停在那里？不是的，就像以利乃曼下水一样，我就一次一次的，直到在某一次神在我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身上的麻风病洁净了，我被神的光照了，我认识到他更多的心意了。所以打个比方，年轻人，如果一个男孩子他爱一个女孩子，他只喜欢和她约会啊，你知道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他只喜欢谈恋爱，谈恋爱感觉很好，对不对？大家约到一个地方见面聊天，总有聊不完话，两个人不愿意离开，卿卿我我。可是呢，这个男孩他怎么样他都不愿意和这个女孩住在一起，为什么呢？我的意思说住在一起就是进入婚姻，他只希望和他一直谈恋爱下去，可是两个人不要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太麻烦了。住在一起的时候，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一切了，你要不但面对他所有谈恋爱的时候展现给你最好的那一面，你也要面对一切他的不是你不喜欢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你读圣经或者你的灵修是谈恋与神谈恋爱式的灵修呢，还是进入婚姻的灵修？进入婚姻的灵修是枯燥的地方，你看不懂的地方，你照样下去，因为你把自己交托给神的话语了。谈恋爱式的灵修呢，就是哎呀，我挑一挑好好看的，大家见面谈恋爱打得漂漂亮亮的，读一些书让我心里很有感触的，这叫谈恋爱的。所以虽然这个和今天主题不是很相关，可是我还是要下个主日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除夕，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新这个过新年，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身上改变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不要做一个谈恋爱与主谈恋爱的。神说我要与他们同住，耶稣基督是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住在我们心里，他不是要住在一个很漂亮庞大的教会里，他要住在你我卑微的人一个无用的器皿的心里，而要让那个器皿承接他的荣耀。所以我愿弟兄姐妹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要与神进入婚姻，就是接受你的一切，我看不懂的，我不喜欢的地方我一样接受，这叫做爱，这叫做爱主更深，这叫爱主更深啊。去年讲了一个主题，不等于正统，讲到重生，而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心里有一点困惑，我蛮感恩的，因为听了一个主日信息最怕就是没有反应。我有时候我知道我在爱琳带年轻人讲了一个题目，我心里觉得哎呀，这个他们应该听了很那个，下个礼拜问谁也不记得我讲的一句话，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主日讲台的时候真的讲的让弟兄姐妹心里跳又怎么样呢？下个主日还有谁记得你的话呢？下个月谁还记得呢？明年谁还记得呢？我们怎么能够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不是说哎呀这个人讲的真好，哎呀这个人讲的真差，他一讲我要打瞌睡，这个人讲的好哦，这一次讲的好那次不好。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让基督成形在弟兄姐妹身上的话，一周我们真的来只是来聚聚会而已，只是在温暖我们的那个椅子而已，我们没有激励我们说神啊，我要更深的爱你啊。重生很重要，没有一件事比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清楚知道自己是重生，是被神接纳的，是一个有神的圣灵在心中的人，这是一个多有福的事情。我们有首诗歌，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可是对唱这样子的歌的人，这是真实的，你信主的人你会知道认识主耶稣是我们最美的祝福。可是你知道吗，一个最可怕的事就是当你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不认你，不认识你，你说你认识主耶稣最美的祝福，可是有一天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你这个作恶的人，他没有说你这个不信我的人，他说你是口里说主啊主啊，可是你是个作恶的人。他再说一次，他不是说你这个不信我的人，他可能信主，要么他也不会主啊主啊，他也不会去传福音讲道医治赶鬼，可是主啊说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啊。什么样的人是重生的人？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讲到，他说从九节开始，可是我们不念啊，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重生的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的，接待他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他是从神生的。所以重生真正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不是某一种复杂，就是他的重生的，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我们都是从下头生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我们都是在世界上生出来的。可是神说了，人若不重生，人若不从上面生，就不得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得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见不见到的神的国是必须要和重生，是必须被重生。重生不是一种做法，不是一种信条，不是一种按着这边所讲到血气情欲仁义来做的一道信主的方式，福音的某一种的做法，你做一二三，哎呀恭喜你，已经你若做了以上的这个诚恳的做了这个决志祷告，恭喜你，你就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我们是用感情，我们用理性，我们用方法手段，用我们的智慧，人的聪明来让人重生吗？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别人的智慧手段，委婉的言语，苦苦的哀求而从上面生呢？重生代表说是一种超然的东西，是出生，是圣灵主权的作为，不是人你再怎么模仿也没有办法，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按着人的方法来使人所谓的得救重生，最后呢让我们容易陷到怎么样，我们看到一批人所谓的信主了决志了，我们就归荣耀于讲员，我们归荣耀于我们的做法，归荣耀于我们那天所做的一些事情，甚至归荣耀于我们的虔诚。我感谢主，你看我们迫切祷告，流泪祷告，所以神的确神会做事。可是如果我们用的许多的东西，我们用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算他们为得救的话，神不一定得到荣耀，反而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做法得到荣耀，成为我们夸口的本钱。哎呀，那次传福音真有大能，其实果效要慢慢看的，果子是要需要时间才能看出来，这个果子是甜的是苦的。当它一结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小小的样子，你不知道它是甜的是苦的，你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夭折的啊。其实我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其实很多地方是很严肃的啊。那因信称义，我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题目，不是要讲到一个，因为我想很多人一听到什么因信称义就觉得说糟糕了，我今天要想要证明什么吗，要表明什么吗？没有，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读圣经的一个的一个领受，一个感动。如果问弟兄姐妹，大部分基督徒都听过因信称义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这个一句话啊，人因为信而称义。罗马书从一到三章讲到人的罪，很清楚的讲到人的邪恶。我自己就是读罗马书一章的时候重生的啊，所以读到你罗马书从一读到三的时候，你基本上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罪，而且罪人全部都落在神的震怒之下。不管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口出狂言藐视神的人，甚至是一个像犹太人那些遵守神的律法，遵守到一点一画都不敢那个的，他说了，保罗都告诉他们说，我们都是在罪恶底下，我们都 都是不是认识神的，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不认识神的方法，我们的罪行出来，有些是隐藏的，有些是公开的恶人，有些是里面的骄傲啊，我们都需要被拯救。所以刚刚天意弟兄带我们读了罗马书3:21，那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啊，3:21，在这边讲到，如今神的义律法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注意到这里有讲几次有讲信，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一个都没有，都亏缺了。你是好人，你也是罪人，你也一样是亏缺神的荣耀。你是所谓恶人，你当然亏缺神的荣耀。可是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26说，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既是这样，哪能夸口？没有可夸，用合法没有，用立功吗？我要行善积功德吗？不是，用信主之法。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这就是因信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30，神既是义位，他就是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就这样，我们因信废了神律法，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啊！耶稣成就了律法上所有的义，我们人永远无法靠着律法称义的，耶稣基督成就了，而且他可以算我们为义啊！这是极大的恩典。所以这里我看了一下，有9地方讲到信，所以我们的一切的义是因为信，信是非常重要。那什么是信？因信称义，我们信什么？这个信到底是信什么？信是很重要，你得到神从一个罪人的地位，你能够站到一个义人的地位，从一个不被接纳的、不蒙爱的，到神说我接纳你，你是我的孩子，是靠着信。信什么？如果我们问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可能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答案。去年也不多久前，我读圣经读到罗马书，罗马书5:1第一个字是讲，第一句话是讲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圣经比较熟的，题目已经打出来了是不是 OK？ 所以第一节就讲了，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当他一个字一开头，第一章啊，有一个既代表什么？代表之前还有话，对不对？这是一个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既然如此，既然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要看什么是信。我们已经看到称，我们需要信，对不对？这边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什么是信？我们就要回到前一章。OK， 往上走。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4:17，这个信很重要，这是关乎你在神面前能不能称义的。不是什么信，这个信那个信，圣经上很清楚教导我们，基督徒要被称义，要蒙神的重生得救，是要信什么？你不能乱信。好，我们来念罗马书4:17。罗马书4:17，我们要记住亚伯拉罕的信啊，在信我们一边读的时候，我们一边想到亚伯拉罕的信就是神要我们的信啊。好，我们4:17我们来开始读啊。好，请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 仰赖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我们会继续读下去。所以什么是算为亚伯拉罕的义呢？就是在十八节，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年老了近百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有一个儿子啊，然后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子多。他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而且撒拉已经没有办法生育，已经过了生产的年龄了。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对世界上来说，对，就像童女生子，这个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有多少人反对，就说哎呀，童女生子，你们信了，你们在信什么？ OK， 很可笑。所以对亚伯拉罕同样可笑的一件事，就是他会有后代。所以呢，太太撒拉替他做了一个主意，把夏甲给亚伯拉罕，结果神说从夏甲所生的不算，唯有从应许的，必须要从撒拉来的这个不能生育的他的妻子所生的才能算是你的后代，而且他的后代要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所以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在十七节讲得很清楚，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信的不是一套空泛的东西，而是一个超然的神迹。他信的是一个超然的神迹啊，不是一种教条，是一个超然的神迹啊。我讲了三次超然的神迹。好，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你知道读圣经有的时候你读过就忘，对不对？可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那时候十月二十四号去年的晚上，早我忘了什么时候读的时候，哎，心里就突然说，我们再读下去二十三节，就读这一节，还有二十四节，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好，请停在这，算他亚伯拉罕为义，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而且是为了所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写的。所以为亚伯拉罕他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什么？四个字的，信心之父。信心之父。我们为什么算是亚伯拉罕的？他是我们信心之父。我们一方面是神的儿女，可是一方面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你看父赐给我的儿女，我们一方面我们又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是在什么方面？在信方面。在信的方面，亚伯拉罕对神的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信，如果也在我们身上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那就是同样的，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很好奇。所以他说二十四节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我们所以基督徒怎么样被神算为义？这边讲了，我一看了，我愣了一下，我说哈，怎么是这句话呢？他说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一个人他成为义人，他本来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信的因信称义是为了什么？信什么？很简单，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下面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复活为叫我们称义。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不是读过多少遍吗？不是就这样的？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大问号，基督徒怎么称义的？因为下一章接着下一句话就是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很清楚了。因信称义这个基督教世世代代所讲的很清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柱石根基，是因为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女，你要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传福音有多少人在传说你们一定要信 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传福音的时候，你耶稣基督从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各个教会全世界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你绝对绝对要信的。其实我们常常讲神是爱，神为你的生命有个极大美好的计划，神有极大的怜悯，神要赦免你，神要赐你平安，谁要得到神的祝福，你举手，我为你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因信称义了没？我这些都相信，神是爱，神是怜悯，我有罪，神为我死，我都相信，我要得神的祝福，我举手了，我诚诚恳恳做了，说神啊，我是个罪人，叭叭叭叭叭，谢谢你为我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因信称义了没？没有一个，这里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我们可以完全不用超自然的东西，然后告诉一个弟兄一个朋友说，你已经信了，你因信称义了，你不再有地狱的刑罚了。可是那个人他根本一点概念都是什么叫做耶稣，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根本不信这个啊、哦。所以你知道吗，信仰的核心，你所以能够被神看为重要，就像神爱亚伯拉罕那么的爱他，神也那么的爱你，是因为你相信神做了一件超自然的事，让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却今天传福音，我们说哎呀你就信主吧，信了以后哎呀那些复活我们通常都不想讲，慢慢来，以后你就会了解了，多认识，若认识，这是因信称义了吗？圣经上说的吗？我们有时候说服人的理性，我们激动人的感性，可是呢我们逃避了神福音最大的大能，就是那死无变有，从使死人复活的，这个是一个人他能够相信接受耶稣，他说我信，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就像童女怀孕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接受，我相信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从上头来的，因为从人的理性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你知道耶稣在约翰一书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当我思想到这句话，就是说原来搞了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确实的相信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只有这个圣经上讲的，保罗讲的清清楚楚的，他没有说到因为你相信有一位神，我信神，不是的，魔鬼也信，我信神是爱，我信神有救恩，你相信神你不一定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相信耶稣基督，有一位耶稣基督为你钉了十字架，你不一定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信仰的最重要一点，我们今天常常无意的就忽略了，我自己也是从来不觉得说一个人你一定要让他真实的接受的这个东西，他是真心的相信了，这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说，哎呀，这真的神在他身上，他是从上头生的，他不是脑筋里相信了一些教条所谓的道理，心里受了一些感动，而是从上头生的，因为他相信一个不可能，正常人不可能相信的，一个血气的人，情欲的人，他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复活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基督徒的一个核心的信仰。在圣经里面，旧约我查了一下，提到复活这个字一共有七次啊，在新约里面有162次。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加拉太书、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书、提摩太后书、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启示录，都提到复活，绝大部分圣经讲到了复活。那圣经是怎么讲的？这些使徒彼得、约翰、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提不提到复活？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对犹太人所传讲的第一篇的悔改的信息。好，我们来读啊，彼得和，好，我读好了，十四节他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等等等。然后我们看到三十二节他讲到最后呢，他对犹太人怎么说，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我们这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和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清楚的福音，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你说，哎呀，这些是对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彼得第一次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彼得传给哥尼流还有他的全家，来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九节，福音第一次传到外邦人中间，外邦人可能根本也不相信什么复活啊什么的啊。可是这个人哥尼流毕竟是住在该撒利亚靠近犹太人的比较中间，他讲了什么？十章三十九节，这彼得跟传福音的时候，跟哥尼流讲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耶稣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把耶稣杀了。然后呢，他讲什么？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同样的，因信称义的核心道理，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像该撒利亚，但当保罗到了一个根本不可能连耶路撒冷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地方，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就像他到了今天到了纽约，到了中国，他传什么样的福音？保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还是我念啊。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他是上帝，是神，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是谁？耶稣基督，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同样的，福音真理传出去了，耶稣基督是对这些根本不信复活，他没有说神爱你们，神是爱，神对你生命有一个极其奇妙的计划，你有罪，你要相信他。他说，同样他讲了，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相信神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因信称义。我不知道你到底相不相信，你信主多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你我们都知道，可是这个事实有没有在你里面是毫无疑问的。当你唱我们前面唱的那首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说是的，我感受到，我完全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今天生活遭遇了多少的事情，我在多大的苦难之中，我在多大的难处之中，因他活着我不惧怕。你有这个确信吗？还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在对空气讲话一样的？这个歌是歌，你是你，你没有进到那个里面，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应该感受的那种他活着，他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保罗、约翰这些被神开始把教会传出去的，他们没有一个人传到神爱你，神为你的生命有一个极其美好的计划，他们都传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是可信的，你们要信，要悔改。圣经里面几乎是最有名的经文，传福音的经文，罗马书十章九节，最有名传福音的经文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同样讲到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知道这因信称义，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必须有一件事你绝对要信的，因为你信了那一个，其他的你都信了，你相信有神，你相信有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为你死，你相信他背负你的罪，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可是我们今天都很注重第一句话，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很难看得出来哦。你知道人心里人他说他心里相信不一定是心里相信，对不对？如何证明一个人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一个男孩子他想要追教会一个女孩子，哎呀我信我信，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相信我们可以结婚了吗？他相信了吗？所以当然不是事情都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可是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心里相信，这个心里不是说你看我看我们看不出来，谁是鉴察人内心的神，不是你我。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神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信心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口里承认我们可以听得见，心里相信我们看不见，可是很多东西你看不见的，你从某些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好比一个先生对太太说我爱你啊，我爸爸那时候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宋恩啊，对太太啊要常常嘴巴甜一点，因为我爸是河北人，妈妈也是河北人，所以那种河北的脾气是从来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所以从来不讲这些肉麻的东西。所以我爸那在电话上他说哎呀嘴巴甜一点，有时候跟他讲一些好听的话。我说爸，我几乎天天讲了，问题就是我讲出来他说你别骗我。当然我希望他讲这个只是像女孩子那种，不是说他真的说你不要骗我，我看得出来，不是的，他是真的。为什么嘴巴里讲说我爱你不一定看出来，没有行为显明出来嘛，最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你如果真正的爱你的妻子，不管是怎么样，或许你爱的方式，我整天挨骂就是因为我爱他的方式不是他喜欢的方式，所以可是总有东西让人看出来相爱。我的侄儿前天吧，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个读经小组啊，所以每个周六要报进度。那佩珍是最讨厌这种所谓律法主义的，他觉得我读经就好，我读一章我读一百章不干你任何事，不需要告诉你。可是他好歹不歹也被加在里面，他也同意了，他也同意，我没有故意加他的名字的，他也同意。可是他很讨厌我一件事情，他就说，就是因为我每次要跟他讲好你上周读到哪里，他就要不讲啊干什么搞这个搞那，总是不告诉我，很烦。你知道有时候跟太太讲话是最难的，对不对？你跟任何弟兄姐妹讲你读到哪，告诉你太太呢，他就给你卖关子，哎我不知道，我有时间告诉你。我说你去看一下，他哎呀你干嘛，那个律法主义整天就是看那些人读了多少。所以呢我后来怎么样呢，我就因为后来他也开始用手机看了他上班的时候坐在公车里他就用手机看，那所以我就干脆他手机在充电嘛，我每次要报的时候我就打开他手机看圣经在看哪里。结果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忘了我又讲到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偷看我的读经进度啊，我说这又怎么样，我看你读到哪里，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用手机了，他嘴巴讲再也不用，他还是用，因为手机读光比较亮比较好看，那个中文的字体比较小，如果你用纸的话。结果我的外甥突然笑起来了，他说哎呀，他说人家 男女之间、夫妻之间说，你为什么看我手机是怎么样？看看你为什么偷看我和别人的对话？你为什么偷看我和交了哪些朋友？你们竟然是讲到，佩珍竟然是说，你为什么看我的读经进度？其实我心里一听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开心，就是说我和佩珍之间，我们是 crystal clear， 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不用担心去看看他有没有和谁在那边微信上啊什么脸书上面来你来我往的，他也根本不会管我在哪里你来我往的。而所以在最爱的东西，在那种彼此的那种完全的信任、完全的坦然之间是很清楚的啊，不是说心里说我爱你说了一百遍，可是行为没有。所以我心里说，我说我心里，哎呀，我心里信神，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别来判断我。可是你的行为怎么看，上看下看左看，和世界上不信神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差别。那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会顺服神，对不对？我们看到罗马书讲到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并没有必能做成，亚伯拉罕他有没有顺服神？因为他这个相信神超然的复活的大能是真实的，他有没有去做？你看到亚伯拉罕，我最喜欢看亚伯拉罕，就是神只要跟他讲什么，他的下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当天啊，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和你后裔要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好我准备准备？当天所有的家里每一个人包括用银子买来的仆人全部受割礼。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将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第二天清早起来带着仆人带着儿子预备了柴就往亚摩利山上去。所以真心的信神从死里复活带出真实的行为。圣经上也讲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会狠心的将神所赐给他的儿子他要拿起举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呢？因为他满心相信在希伯来书说神会让以撒复活，所以他这个信已经用行为再清楚。他甚至说神很清楚，神是不说谎的，他说以撒的儿子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可是神同样的这一位神又说你要将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他明明赐给我以撒他现在又要拿去要我杀死他。他按他的道理他想好我杀死了以撒证明我顺服神以后他会让他复活，他信到这么清楚的时候，他因为为什么他相信神是能够行奇迹的神。所以神说你千万不可下手动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所以有时候试一试出来你就知道一个人到底相不相信神是从死里复活的，还是只是一套虚无缥缈的一种信条而已。斯布珍在他有篇信息大概有100年了，一八多少年的信息，他讲过有篇信息叫做悔改得生命。他说如果你发现一件事实，就是说你犯任何的罪将来没有任何的处罚，没有任何的处罚，你做的任何的好事，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做的任何的好事将来到时那里没有一点点奖赏，你会选择做什么？再听清楚，如果这是真实的，你在世上杀人放火怎么样，将来不会有处罚，你偷你抢你骗一点处罚都没有，而可是你所做的你牺牲的你做的一切的好事神完全没有奖赏，一点奖赏都没有，你选什么？这就显出你生命的本质。如果你行好你不作恶是因为你怕下地狱你怕受审判，你的职你的本性你说哎呀如果这是真的话我还是去骗骗人好了，我这辈子过得好一点的话，那很可怕的一个可能就是你的本质你的敬畏你的惧怕你的爱神是因为你怕审判你怕地狱你怕到时候神降祸给你，你到底是真正的说 神在本质上让你说有一个恨恶罪，而喜爱义，喜爱行义。就算将来在天上我一点点荣光都没有，我和另外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要做，因为神在我里面给了我一个生命。所以司布真就这样子问这些会众，你选择什么？你做出的选择会显明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到底相信什么。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活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种超然的事情的时候，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来看以下的这些事情在你生命中会渐渐的越来越清楚。五章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怎么样？讲到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你与神之间你不再有惧怕了，你有一个爱神的心。其实我们是就像诗篇讲的，我们又一边惧怕，我们又喜乐。如果一个人他光爱神，他对神没有一点惧怕的话，其实是不大符合圣经的。我们在惧怕中欢喜侍奉他，就像你对你的爸爸，如果完全是爱，没有一点惧怕的话，你这个爸爸可能有一点放纵孩子。孩子要既惧怕你，他多么惧怕你，他也多么的爱你，这样子的话，你在真理和你在爱中，你在孩子身上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对神，我们要有同样的惧怕，我们有同样的爱。所以你是不是心里与神是真的相合，还是神还是神，我还是我，好像有一种鸿沟，我碰不到他。我没有借着他，第二节，因信进入现在所战争恩典中。你感受到这个恩典在你身上吗？当我们唱惊人恩典的时候，我曾经眼瞎，今天我是看得见的时候，你心里有这个感觉吗？你有这个经历吗？神在你身上说惊人恩典，并且他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真的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吗？还是你今天一切在做的，你在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欢欢喜喜建立你自己的荣耀，你要让越多人来荣耀你，你要让你自己过得越安定安稳安逸，这是你人生的目的吗？你活出这个信望爱吗？他说第三节，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在人来说是倒霉的，是苦的，可是在一个从上头生的人，一个相信神的大能的，死里复活大能的，他在患难中他能够欢喜。不是说怪人啊，就是越苦难他越那个啊，他越高兴，而是他心里总是有个欢喜，说这个苦难会过去，神看见，神知道，或许这个苦难是出于我本身的罪，我要跟神承认，或许不是，无论如何我心里有个欢喜，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我必站在他面前啊，像约伯对神说的，我要向神承明我的冤，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边讲到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所以我们不单信，不单盼望，而且我们有爱，神的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有那从神来的那种爱吗？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神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会生出恨恶罪恶的心，不但生出恨恶罪恶的心，而且那个恨恶的心会越来越强，到最后你要离，对，你会有离弃罪恶的行动的。一个人一直恨恶罪，一直恨恶罪，明明知道是一个神非常不喜悦的罪，可是你一直在里面一直不出来，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诗篇五十篇十六节，这也是我几周前读神的话的时候读到的，我们也不念啊。但神对恶人说，诗篇五十篇十六节，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我们一看到恶人，我们就觉得是一群在教会之外那种大放无神论啊，什么同性恋婚姻啊，那种恶人。这边神说了，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这些人是在所谓是在神的家中的，可是他是恶人。他说什么？神看人看得很清楚的，其实你恨恶管教，你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根本不 care 神的话语。你从小到大你在教会生长，你认识了很多的神的约，甚至你可能还被去安排去教别人神的约，口中提到神的约，哎呀，你们要照着神的话有模有样的，圣经上怎么讲你也可以照着那个讲，可是你是把神的话语实际上是丢在背后的，神的话语是在你后面的。你见了盗贼乐意与他同伙啊，你去偷窃的东西，做这些偷窃的事物，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不代表你真的去奸淫了，可是在这边的意思是说做好朋友，你与那些世界上那些完全不敬畏人的人，他们是你的好朋友。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一些世界上不认识神的朋友，可是你在中间的时候你不能够属于他们，你不能够跟他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同哼一气啊！你口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所以在口中，我们可能在行为上，在教会上，在这个这那个上，在人面前我们有一套的行为，可是呢口是说恶言的，在外面呢别人怎么看你。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替一个基督徒装修，他说装修工，他说我忘了他怎么讲，他就说如果他是基督徒啊，我绝对一辈子不信主。他替他装修了房子以后说了这句话啊。21节，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所以神说了，你这个恶人行了这些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还传神的话，口中提到神的约，你想我恰和你一样。神说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是用一站墙一挡住我就看不见了你了吗？像别的人你一挡起来，你在暗中在教会外过的一个生活，人就看不见了，神看不见了吗？我跟你一样吗？其实我要责备你，把这些事排在你面前。你们忘记神，所以这些忘记神代表怎么样？他们是无神论的吗？不是，他们曾经跟从神的，可是他们忘记了。你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撕碎无人搭救。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你今天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你是走在正路上吗？还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走什么路？你就是逐日来聚会，还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在你里面？罗马书6:12，这边讲到12，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什么样的人？从死里复活的人。圣经上说了，你不但是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不要忘了，你真实的信的话，你生里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却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不但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主的人也可以见证到，在某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有一种从死里复活的经验啊，把自己献给人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基督徒犯不犯罪？我们还犯罪，因为在肉身之中我们没有办法啊，有一个律在我们里面。可是呢，一个真实的信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他里面，罪不是他的主人啊。那为什么有些人他还是一直没有办法胜过呢？为什么有东西缠累我们，我们真的尝受到神生命的甘甜了啊，可是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好像 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的，好像被拖到那边。其实有一个比喻很好，他讲到你会看到一个图片，一只很大的象，几吨重的象，被一根小小的棍子绑着，但那个链子就链着他的脚或者链着他的脖子，他就不动，他就乖乖在那边。其实那个棍子呢，连一个十岁的一个小孩子一拉都可以拉掉，可是那个几吨重的象，他可以用鼻子把一棵树都给拿起来，象就乖乖被锁到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从最刚刚被抓到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链在一个柱子旁边，一棵树那边，他从小就拉拉拉拉拉，每一次他出去表演以后，马戏团一表演完回来，他一定被拴在一个很坚固的地方。所以这样子经年累月下去，他知道了，只要我这个链子一拴在我脖子上，我绝对不用抓不胜不过他的，我就乖乖的做他的仆人。所以这样子当他大的时候，他完全不挣扎，他明明有力量的，他里面有那个能力了，可是他好比这就像罪一样的啊，因为我们习惯做罪的奴仆，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觉得说，当这个罪诱惑一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对，我一直不断的受诱惑，一受诱惑我就去做，所以呢，我不行，我还是去做，错了，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罪不能做我们的主人，罪不能做你的主人。如果你真实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力量能力在你里面，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哪些人需要好好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这个信仰在我们身上活出了多少的实际？我真是盼望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这些口称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是复活的主的人身上能够显出来。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没有能力救自己的人，就像那个小象一样的，我们会发觉说，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不能被魔鬼洗脑，我们今天是有那个能力对罪说，拒绝罪，逃离罪。所以最后我们读这句话，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五章的八节读到十四节。好，请。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他的灵是睡着的，甚至是好像是死的人，与主的关系是像死的人？我真是盼望当主耶稣基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说，拉撒路出来，有许多的人被各种的罪一圈一圈一圈绑成一个木乃伊的，挣脱不出来的。可是当主那个复活的能力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灵里面的眼睛听到了，他马上就从那坟墓出来了。那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主，我们说我们是爱主的，也愿在今年的时间，我们更深的让主耶稣基督，神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让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向自己，我们学习，包括我自己学习天天死，让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更深更广的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能说什么呢？是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 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我们也真是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经历到你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主要让他不是在圣经上的仅仅一句话而已，主要是我们一生所要经历到的能力，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极其那莫大的超自然的能力，在你所有儿女身上显明。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